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美国参议院通过大而美法案，第二个是中国财政危机四伏，债务依赖难以自拔，第三个是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还在作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参议院7月1号以51票赞成50票反对通过了大而美法案。那么投下这关键的一票，就是担任参议院主席的副总统万斯。那么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席，比民主党多了3席，但是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北卡的参议员叫蒂利斯啊，缅因州的参议员科林斯和肯塔基州的保罗投反对票，那么支持和反对都变成了同样都变成了50票，那么最终是万斯投下了赞成票，那么法案就通过。那么大而美法案将会再送回众院表决啊，因为要合并版本，那么如果通过，那么就会交给总统川普签署成为法律。那么川普是要求国会在7月4号国庆之前，美国国庆之前通过这个法律。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发表声明说，众议院将会立刻审议啊，7月4号之前通过啊。那么川普推动的大而美法案非常长啊，这么厚940页啊，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会对今后十年的美国政策方向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减税，那么法案是延长并且扩大了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减税政策，税改政策其实啊，它为高收入和企业提供更大规模的减税，税务减免，那么美国 20% 最富有的家庭将会获得大部分的减税收益，这是为有钱人提供好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减少医疗补助啊，那么法案会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对医疗补助Medicaid 的投入，预计未来十年将会导致12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这是第二。第三，减少食品援助，法案会减少 20% 的食品券拨款，并且附加更加严格的工作要求，那么各个州将会承担更多的资金啊，各个州的资金来自于这个当地的居民啊。那么预计会有几百万人失去领取食物券的资格。第四，取消清洁能源的补贴啊，这针对特斯拉啊。那么取消对太阳能、风能、电动车、绿色技术的税收优惠。第五，取消学生贷款的减免。那么学生要背负更长期更高额的还款压力。第四，增加军费，增加移民执法的开支，那么增加导弹防御，建造新的军舰，补充弹药啊，同时扩大建设边界墙，加强监控和拘留设施的拨款。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大而美法案会让美国的收入分配进一步的失衡啊，对低收入人群的打击尤其严重。研究说，到2034年，美国 20% 的收入最低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将会下降 2.3%， 相当于每个人每年减少560美元啊。那么美国 20% 最富有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将会平均上升 2.3%， 其中年收入超过300万美元的人每年会多收入 11.8 万美元。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联合创始人金贝尔说，造成这样的差距的原因包括，第一个，法案在削减医疗补助，就 Medicaid 和食品券等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项目，那么以这个作为为富人减税买单，这不仅会导致联邦安全网大幅度缩小，而且这样的节省资金只会覆盖 法案的一小部分成本。那么大而美法案实施之后，2035年联邦债务总额会增加3万亿，不是5万亿，是3万亿。金贝尔形容大而美法案是倒退性的法案，他指出法案的结构性倾向就是把国家财政负担转嫁给低层的民众，同时为富人减税铺路。那么基本上大家知道，川普的很多支持者都是领有这些福利的人，他们会因此受到损失损害，会被这个法案损害，所以呢这个法案对明年的中期选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 CNN 报道，美国商业卫星公司马萨尔科技6月29号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在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有工程设备正在作业，作业区域就在美国空袭造成的坑洞和通风井附近。卫星照片显示，第一，伊朗在福尔多设施修建了一条新的路，有好几辆卡车停在这条新路上，这些汽车估计是要运走美国轰炸产生的碎片，这是第一。第二，有人员和挖掘机在北侧的三级通风井附近作业。第三，有起重机在通风井或者被炸出的坑洞附近作业。那么美国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分析这些卫星照片之后认为，挖掘机可能正在准备一个新的作业区，那为的是把摄像头或者人员送入美国炸弹美国爆炸轰炸造成的坑洞当中，检查这个地下设施的受损情况。那么6月22号美国轰炸了三个伊朗核设施，其中向福尔多核设施投下了12枚地堡炸弹。美国总统川普说，伊朗的核设施已经完全彻底的被摧毁了。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6月29号接受 CBS 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严重损坏了伊朗的核项目，但是没有能够彻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伊朗政府可能可以在几个月之内重新开始生产浓缩铀。核武器专家内普修说，这些卫星照片证明伊朗想了解他们还剩下什么。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些东西，就证实了川普的说法不对。第三，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6月27号逮捕并起诉了两名中国人，那么指控他们向中国国安部收集美国海军情报，招聘美军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这两名中国人分别是一个叫陈元策，一个叫赖立仁。那么陈元策是38岁美国永久居民，住在俄勒冈州。赖立仁是39岁，今年4月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起诉书指出，赖立仁是中国间谍。2021年赖立仁招聘陈元策为中国国安部工作。陈元策多次前往华盛顿州的海军基地拍摄照片和视频。他们很奇怪啊，他们一定要用派人去拍，这多危险啊。卫星中国有那么多间谍卫星干什么用的，不知道为啥。陈元策在加州圣盖博海军基地招聘中心拍摄了美国海军新兵的资料，其中有些新兵来自中国，那么这些新兵被视为潜在的间谍招募对象。陈元策在社交媒体上和一名美国海军沟通，并且把这名海军的信息发给了中国国安部。美国司法部确认陈元策至少得到了$10,000的报酬。陈元策和赖立仁被起诉的罪名是非法从事代理活动罪，最高面临10年有期徒刑。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四方安全对话 Code, 四方安全对话 Code, 他的外交部长会议7月1号在美国召开。那么会议强调印太稳定和民主价值，要求四方安全对话从战略对话转为切实行动。 QUAD 本来就是 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组成，它在2017年开始启动，目的就是为了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扩大的影响力。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尽管这四个国家有共识要遏制中国在地区的扩张行为，但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正在面临挑战，那么川普向所有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也不例外。那么另外美国还要求日本大幅的增加国防预算，那么美国国防部开始审查 AUKUS， AUKUS 就是澳大利亚的海军项目，生产核潜艇的项目。川普总统说美国调停了五月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但是印度政府不承认，我们自己谈好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和美国进行四方安全对话合作。所以你想一下，你这边给别人捅了一刀子，你这边又要跟别人吃饭，这件事是不可行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针对的是中国，但是川普一直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啊。那习近平邀请川普参加9月3号这个阅兵式啊，那么美国政府又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啊。你这头这个 quote 是针对中国的，你这头跟他们谈话，你这头又要跟习近平往来。这件事情逻辑上不能自洽啊，所以我认为 quote 名存实亡啊，这跟川普对其他所有的国际组织的态度差不多啊，退群。他只不过现在和上个任期有点不一样，上个任期直接就喊我退群，这个任期他不喊。他直接把这个组织，他在这个组织里面让他灭亡啊，大概就这意思啊。第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柳叶刀》杂志7月1号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川普政府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 80% 的项目，如果这些预算削减持续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1400万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其中有450万人是5岁以下的儿童，平均每年死亡70万5岁以下的儿童。报告指出，产生这样的危机堪比全球疫情大流行。报告还说，2001年到2021年20年间，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项目挽救了9100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儿童、孕产妇和弱势群体。柳叶刀这项研究使用了133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通过统计和模型来估计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对死亡率的影响，并且预测未来的情景。就在柳叶刀发表报告的当天，7月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正式关闭国际开发署。美国运行了64年的国家慈善机构终结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7月1号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的告别活动。奥巴马说，川普政府关闭国际开发署是个大错特错，它不仅像是场闹剧，也是个悲剧，是对美国全球责任与公共卫生承诺的背离。小布什提到，他担任总统的时候设立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项目，这个项目在全球挽救了2500万条生命，那么现在却被川普政府终止了。他们不在乎生命啊。第六，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解除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行政命令同时说，美国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家族侵犯人权者、毒贩与化学武器有关人员，以及对伊斯兰国和伊朗代理人的制裁。 行政令还要求叙利亚保障宗教和少数族裔的群体安全，不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是要支持一个稳定、统一和美国以及邻国和平共处的叙利亚。第七，红星新闻报道，6月30号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那座山叫四姑娘山，阿坝的那很高的山，阿尔峰景区有登山者从阿尔峰的垭口坠崖死亡。那么死者是一名16岁的少年，他有香港身份证，但是他长期在香港深圳居住。那现场视频显示，这名少年在积雪的山峰上失去平衡，滑向悬崖的方向。事发非常突然，在场的向导和游客都没来得及反应，也没办法施救。照片显示，前往四姑娘山二峰的旅游客都是由向导带领登山，并且用一个绳子一个人连着一个啊。那有登山者在小红书上说，事发的时候向导解下绳子啊，这个少年就一下子腿软，就往这个悬崖边滑过去。同行的旅客用无人机寻找，只在积雪和石头上发现了血迹，这名少年不知去向啊。事发后警察和救援人员上山寻找，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四姑娘山二峰海拔5276米，山顶非常狭窄，那么终年积雪，地势非常的险峻啊。这是第七、第八。联合报报道，苗栗县国民党籍的县长叫钟东锦，7月1号去湖北省访问5天，出席武汉台湾州的活动。那么台湾县市长前往中国交流必须申报并且公开行程。根据台湾移民署公布的消息，中东锦一行12人，行程经费是43万元，没有申报具体的目的地和行程。武汉台湾州活动将会和7月4号上午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有1700人参加，包括国台办高层、台湾工商团体。这是中东锦今年第二次到中国，4月份他去四川省交流啊，这么多交流啊，真的是啊。那么今年3月台湾公布了17项因应中国威胁的措施，此后国民党县市长前往中国的情况就大幅减少，中共统战平台的活动规模也缩小，甚至被迫取消。比如说福马磋商、两湖论坛、双城论坛等等。这证明赖清德推出的这些因应措施非常有效啊。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炸弹气旋7月1号袭击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啊，狂风暴雨迫使澳大利亚沿海社区疏散。那么炸弹气旋指的是气压快速的下降，使得风速急剧的增强，并且伴随着暴雨、暴雪或者是风暴潮。那么7月1号晚上，新南威尔士州东南海岸降雨超过了100毫米啊，那么悉尼降雨量达到120毫米，风速达到每小时125公里。截止7月1号晚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有3万多户居民停电，那么州应急服务接到了2000多个求助电话，求助大部分是被树倒在屋顶，或者是洪水、道路阻断等等啊。那么新南威尔士州中海岸浪高达到6-7米啊，沿海的社区已经收到了紧急撤离的通知。澳大利亚紧急服务部7月1号在记者会上说，未来24小时情况将会恶化，有些地区累计降雨会达到250毫米，风速维持在每小时125公里。那么炸弹气旋将会在7月2号进入塔斯曼海，7月3号开始逐步减弱，7月4号天气明显好转。这是第九、第十。信报报道， 港元汇率7月1号在纽约时间触及了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香港金管局购入了200亿港元，出售了等值的美元，维持香港的汇率。金管局这番操作之后，7月3号香港银行系统的结余将跌到1441亿港元。在此之前，6月26号香港金管局也买入了94亿港元，维持港元汇率。那么香港是1983年实行这个联系汇率，金融管理局把港元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 7.75 到 7.85 之间，如果触及上下的线都会采取行动维持汇率。彭博社说，5月份香港金融管理局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让香港的利率跌到了非常低的水平。6月30号一个月的港元拆息只有 0.72%， 和美元出现了 0.5 的息差，那么交易员就会在香港借港元兑换成美元套利，这叫套利，大量的套利就会对于港元造成冲击。这是第九、第十、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劳工部7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职位空缺776万个，环比增加了 37.9 万，那么比去年十一月以来的，这是去年十一月以来的最高值，远远高于市场预期。那么职位空缺主要来自餐饮住宿，餐饮住宿增加了31.4万个新职位，占到75%。那么金融保险业、医疗保健业、运输仓储业，它的这些行业的职位空缺也有所增加。联邦政府的职位空缺减少了39000个。创下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数据说明这个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员人数减少了，所以现在美国政府的数据我们都有点担心，它到底有多真实，因为它的人少，那它会借用很多其他的数据，质量未必可靠啊。这是很愚蠢的行为啊，用这种代价来付出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财政危机四伏，债务依赖难以自拔。中国的财政危机持续的在上升。第一财经报道说，财政部7月1号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国债发行的安排。财政部表示，第三季度将会发行11只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财经的记者发现，有4只超长期特别国债它的发行时间提前了。那么具体来看是这样，第一，计划7月24号招标的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提前到7月14号，提前了10天。第二，原计划是9月24号招标的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提前到了9月10号，提前了14天，将近半个月。那么第三，就是计划9月12号到9月26号这两个日期招标的两只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提到了9月5号到9月19号。那么今年呢，中国政府计划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那么这13000亿呢，上半年就发行5550亿，下半年发行7450亿。那么今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它的规模比去年暴涨了 30%。暴涨了 30%, 这叫什么？这叫食髓知味。那为什么呢？因为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三个特点。第一，不需要人大批准，中国政府自己想怎么发就怎么发。这第一个啊。第二个，不算进赤字啊，发了之后啊，就是连赤字都不算啊，所以很高兴啊。第三，基本上不用还，至少他这代人不用还，30年50年那以后再说，所以基本上他不用还。所以中国政府终于找到了借债的增长点啊，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 非常快的就增加到了13000亿啊，所以超长期特别国债你就看吧，它就翻着跟头的涨啊，它就不管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子孙后代不管了，就赶紧发。你看现在已经，去年是10000亿啊，之前是7000亿，7000亿、10000亿，现在是13000亿啊。那么这13000亿的安排是这样，8000亿用于两重重建、两重建设。那么8000亿去年是多少？去年是7000亿。这个两重建设呢，官方定义叫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个话呢就非常狗屁不通啊。当然狗屁不通是因为它根本就是骗人的啊。这笔钱什么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没有什么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早就重点工程建了，轮不到发行国债来建，每年重点项目都在建重大战略实施，重的国家重点项目绝对不会漏掉这些项目。但是他编了一些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因为这笔钱就是给地方政府发工资转移支付用的。怎么回事呢？平常年份啊，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啊，转移支付是10万亿啊。是为什么会有转移支付呢？中国是实行分税制，分税制呢，中央政府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不是分税制，美国是。分灶吃饭，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有国税，我有地税，国税收国税，国联邦政府收国税啊，那么地方政府收地税啊，那么县政府收县的税，每个政府都有每个政府的税局，每个税局收自己的税，所以有联邦税，有州税，有地方税，各种各样的税。但是每个税局收自己的税，中国不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把地税给取消了，直接把地方的税局取消，中国只有国税。然后他收到了所有的国税全收上来之后呢，怎么办呢？分一部分给地方，怎么分呢？中央政府45%，地方政府55%。但是实际上呢，中央政府他用不了这么多钱。啊，中央政府的事权它只能用到多少？45%，只能用到25%啊，就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要办的事情只占到25%，那剩下的20%要还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办的事情多。那实际上呢，应该是75:25，但是中国政府不干。中央政府就我只要20%我得拿着手里啊，拿着手里我来分配给你们，这显示他有权威啊，他有主导权。所以呢，就每年呢，这个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转移支付10万亿啊。那么通常中央政府还会有一些富裕，他会搞一些奖励啊，谁听话谁乖我就多给一点啊。那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啊，现在的情况中央政府已经拿不出10万亿的转移支付的资金，为什么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这就是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初衷。他钱不够了，他可能就剩下了，只能是8万多亿啊，具体不知道他多，反正就是不够钱了。不够钱怎么办？超长期特别国债就发，一发之下发现，哎，这个好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用啊。又不要人大审批，又不用算进赤字，而且呢基本上不用还，那怎么那就使劲发。你于是呢他发这除了弥补给这个10万亿的这个转移支付资金之外，他就发现，哎，地方政府不是没钱发工资吗？大家记得啊，特别是县区一级的政府发工资发不出来，从前年开始发不了工资，那怎么办？那就还是要保运行，就从这个超长期的国债里面 拨出一大块来发工资。这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这么来的。那么过去十几年，这个县区一级的政府其实他们是高度依赖转移支付。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这个13000亿里面有一大部分是用来保他们运行的。但是实际上那100000亿当中呢，也有一大块是给区县政府转移支付的。就是100000亿的转移支付当中有一大部分给谁的，还是给县区政府。那么县区政府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当中都高度依赖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县，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县他财政收入一年财政收入才5亿，他敢这个财政支出搞个40-50亿都敢，有的多的搞的70-80亿都敢花啊。那有的时候呢，他那钱从哪里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啊。那中央政府以前的操作是中央政府把转移支付的钱拨到省政府，省政府再根据各个区县的情况再拨给各个区县，这叫转移支付。然后呢一层层拨下去，通常是一层层拨下去。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把拨付的方式改成什么？改成直通车。中央政府直接拨给区县县区啊。在这个直接拨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把省政府的架空了。省政府原来可以通过这些资金的划拨，它对区县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它结果你现在哐嚓一下子直接就发下去了。这个区县也不用看他的脸色了，这省政府就等于习近平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管制能力啊。习近平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在意，他不断的削弱地方政府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今年是8000亿，8000亿的钱也是灵活应用的，这个地方基建不够了给拿一点给基建，那个地方不够了再给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两重的资金实际上就是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区县政府保运转发工资用的。所以你发现没有，地方政府最近两年拖欠工资的情况是明显好转，靠的就是这笔钱啊。那剩下的5000亿用在两新政策啊，两新政策去年比去年增加了2000亿，去年是3000亿，今年增加了2000亿啊，增加2000亿，增加了5000亿。那么其中3000亿是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另外2000亿是用于这个设备更新改造啊。那么为什么要把超长期特别国债提前发行？4月25号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啊，叫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用好用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地方政府的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下命令啊。然后是财政部长蓝福安最近在人大做报告，是关于2024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他也提到要尽快的发行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那么支持这个两重两新的工作啊，促进消费促进投资啊。那么当然提前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两新资金断顿啊。那么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有一些地方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完了，所以一些省呢已经停止了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他们就把这叫国补啊。那么停止国补已经停掉的有 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啊，暂时停下的暂停的是江苏、重庆、湖北、吉林啊。那么至今告急的是四川、河南、浙江、湖南、陕西跟山西啊。结果呢，最近就发稿有不断的连续公开说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会在七月份下达，就是本这个月下达，那会分领域制定落实到每个月每个星期国补资金使用的计划，保障以旧换新的政策全年实施啊。原来没听说过说这个资金会不够啊。那么截止上半年，全国已经发行了超长期特别国债5550亿啊，那么剩下的7450亿会在下半年发行，集中在第三季度的那11只超长期特别国债，第四季度只发行1只超长期特别国债，那么第四季度只是在10月10号发。现在的，当然我们现在讲中国经济有两个互为因果，一方面呢，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的差。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的差，特别是地方财政，地方财政非常的差，地方经济就非常差。当地方经济非常差的时候，那你的财政收入就很差，所以它互为因果。那么实际上影响中国财政收入的还是经济状况。我们前两天呢，我们持续的讲了房地产的情况。我今天看到亚洲金融做了一个统计，他统计了今年中国城市房价的跌幅，有点吓人。他把这个现在的房价数据和历史最高，就2021年的历史最高点相比，他分析的结果是11个城市和最高点比啊，跌破了 50%， 有11个城市，就是腰斩，有11个城市。那么有25个城市跌幅超过 40%， 25个，有50个城市跌幅超过 30%。 我念一下这个11个跌幅超过 50% 的啊，第一个是谁，大家猜一下，很难猜啊，第一个很难想象，和最高位相比跌幅超过 50% 的城市是温州，跌幅达到 63%， 青岛 56%，东莞 55%， 郑州 54%， 天津 54%， 惠州 53%， 徐州 53%， 宁波 52%， 合肥 51%， 杭州 50%， 杭州烟台都是 50%、啊。那么根据瑞银的数据，有将近 47% 的家庭，他们的 房产，家庭的房产处于亏损状态，就是现价市场价比它的购入价要低，有 47%、啊。那亚洲金融认为未来如果房价再跌 30%， 意味着什么？ 90% 以上的中产阶层将会团灭，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的资产是房产。如果房产再跌 30%， 他们就被踢出中产阶层。那么中国有4000多家银行，他们的银行贷款30%和房地产有关啊，那这些大部分都成为坏账。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惨烈的状态。那么当然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市场有一个更惨的行业，就是餐饮。因为是为什么？因为五月份出来的禁酒令。五月份的禁酒令，整个的餐饮行业处于团灭状态。尤其是那些高档餐饮，那么全中国的餐饮行业一年的营业额5万亿，全国餐饮行业一年的营业额是5万亿，全国餐饮的从业人员3000万。6月17号，人民网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禁止违规吃喝不等于吃喝都违规》。这篇文章批评各地执行反公款吃喝的政策跑偏啊，本来反腐是手术刀变成了砍刀啊，层层加码， 懒政盛行啊。结果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禁酒令的风向在转啊，猜测说可能会放宽，甚至是停止这个禁酒令，因为对经济打击非常的大。结果呢，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下午举行了第21次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习近平在这个学习集体学习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惜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行了，禁酒令别指望放宽，也更不用指望取消了。所以餐饮行业七八月份开始进入旺季啊，旺季餐饮行业旺季，应该今年的旺季应该是泡汤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惨的行业，就是汽车啊。那最近网上流传一份这个长三角四大汽车经销商协会联合给车厂发的一个函，这个函就要求车厂改善汽车经销商的经营环境。这四大汽车经销商协会，一个是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一个是江苏省工商联汽车销售商会，一个是浙江省汽车流通协会，第四个是安徽省汽车经销商协会，经销商商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些长三角啊。那么信函指出，长三角地区汽车经销企业普遍存在库存高、竞争市场竞争失序、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高的情况啊。那么具体表现在库存压力突破警戒线，资金占用率逼近警戒线，然后从6月份开始，长三角的银行陆续的停止这个汽车贷款业务啊，导致大量的按揭用户无法提车，所以订单流失啊，而且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车价倒挂加剧，经销商被迫承担巨额的亏损，就是我经销商从车厂领回来的车比我卖的价格还要高啊，他不就亏嘛啊。第三个就是销量断崖式的下跌，而且到店客户锐减，成交率下降超过 30%， 还有就是租金、人力、营销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车厂会针对经销商制定一些捆绑式的返利考核，一些模糊的返利政策啊。大概就是经销商向车厂发出一个呼吁啊，不要太压榨他们，就这意思啊。那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了什么地步呢？中国的汽车产能超过中国汽车销售的3倍。如果在全世界，当你不要说三倍，超过 50%、超过 50% 到 60% 的话，通常都会爆发价格战。那这个时候三倍，你想肯定要爆发价格。如果政府不允许进行价格战，会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全行业亏损，没有人会挣钱啊。如果中国不能够把汽车大规模的出口，那车厂下半年到明年就会开启一个倒闭潮啊。那网上最近流传了一份广州市岭南汇这个陶然轩餐厅的一个停业公告。这公告很讽刺的说广州市岭南汇陶然轩餐饮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尤其公司目前是属于大型高档餐饮企业啊，在当今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的新时期，高档消费确实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形势的迫切要求。经公司董谨慎研究，做出以下公告：自2025年7月2号开始，公司正式停止对外营业啊。所以你可以看啊， 那现在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本来就很艰难，所有人都很艰难，但是中共还是各种折腾。你看禁酒令是个折腾，你再这样折腾下去啊，那就形势就越来越难以维持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这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看来我们的顾客，我们天津的观众还真的不少。我们现在好情况，坐标天津，失业已经一个月了，公司上市终止， IPO 业务线被裁员，公司是民营医药企业，受带量集采政策影响，400多人的公司月收入60多万，5月收入40多万，财务上已经无以为继，从准备上市到濒临破产就是2年时间的事情。据说是进了集采的公司也不好过，赔钱赚吆喝，能撑多久算多久啊。集采那个价格，那个价格简直他没有钱挣啊，那个没有钱挣啊。情况我也是发现好多餐饮到处打折，特别是高档餐厅，以前没见过这么多优惠的，真的不敢想象啊。情况工作的城市原本最繁华的高档商场里，人均350以上的精品西餐、日本料理之类的店都关门了，全部改成了火锅、湘菜之类更亲民的餐厅。和朋友去 KTV， 包间价格特别便宜，而且当天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服务生直接免费给我们升了个够十几个人用的大包间。观点：地方政府不好要到钱了，他们自己就会想方设法在老百姓身上搜刮，哎，不就搞那个电动自行车不就是吗？啊，当官的电动自行车搞完了以后，再搞个叫什么充电宝，不是也折腾吗？啊，当官的以前是搞钱创造 GDP， 现在搞不到钱，就只想着稳住体制内的工资，别的都不管，就这样下去。四个字，天上飘过四个字，官逼民反啊。观点：50年债只发2%的利息，单从投资的角度已经属于垃圾级别，还没有计算老共能否撑够50年，人民币期间会贬值多少的因素。现在这些超长期特别国债都是商业银行在买，但是你的钱是放在他那儿的，危险吧？真的很危险啊。观点：发几年的超长期国债，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几年，也就是说除非奇迹出现，否则发50年的超长期国债，我认为会有50年的经济停滞期。这逻辑是啥？为什么？因为发50年的国债就已经把未来50年的救命钱花完了。这个逻辑上不能成立啊。那才发13000亿，至少这13000亿还不至于让经济停滞吧？啊，我觉得我不大同意这个逻辑，这个逻辑讲不通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100万亿的经济体啊，那么每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25万亿左右，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是27、8万亿左右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会不会，什么叫50年的救命钱？未来50年的救命钱，为什么要把它叫成救命钱？我不理解。救命钱是什么钱都是救命钱？我举个例子，社保算不算救命钱？当然算。医保算不算救命钱？也是救命钱，都是救命钱。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理论，你要有个逻辑关系在里头。提问：中共发行这么多超长期的国债、特别国债，谁有能力买？银行吗？如此滥发超长期国债会有什么后果？我是不相信他们可以无限举债。基本上是银行在买， 超长期特别国债银行在买，银行为什么要买？银行的钱发不，这个中央银行把钱大水漫灌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银行拿了一堆的钱，他贷不出去，跟他贷款的人不敢贷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资质不行，贷给他的话就会变成坏账，那不可能贷给他。他想贷的人呢又没有需求，所以钱就贷不出去。钱贷不出去，有人经常问我，这边你不是有钱吗？你那边不是就流动性枯竭吗？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放到那边去？如果你把这个钱放到那边去的话，这银行马上就破产，理解吗？所以他不能够给那边，他要用，为什么？因为那个窟窿是不能够产生任何回报的，你把它去拿去填窟窿，这个钱就没有任何的收益，很快你就会破产，就这意思。所以这块的钱你要拿去想办法拿去形成收入啊。那怎么办呢？降低风险，又要风险低，又要有收益，那就是国债。国债 2% 的国债他愿意要，他为什么？他那边来的时候 0. 点几 ,1% 都不到，他放到这边他能吃个息差啊。所以他愿意呢。滥发国债，我现在10000多亿还不算滥发国债，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现在是13000亿。13000亿多吗？13000亿不多。但是问题是它涨幅惊人啊。它涨了30%啊。那明年要是再涨30%，那就是16000亿、17000亿啊。那再涨个30%，那就奔20000亿去了。那稀里哗啦两下就几下不就上去了吗？所以这个趋势很吓人。趋势很吓人。观点：内债不是债，只要人还在，内债都是债。为什么？如果内债不是债，人民币就是废纸。记住，内债不当它是债，人民币就是废纸。你记住这个关系。你要把人民币，把你的货币变成废纸，你内债就不是债。所以这个说这个话的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政府，你的货币是你的信用，是以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来发行的货币。如果你内债不是债，那你是准备不认账。你要不认账，你的货币就会归零，因为你信用归零。观点：有了了解，有了解过银行体系和央行有多急迫的人，都会怀疑，啥意思？没看懂。都怀疑中国经济体系可能撑不过3年，还有那些什么外汇国家储备，凡是真的看过统计局和央行发布的左脑打右脑的报告，就知道早就毁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没看懂，左脑打右脑是什么鬼？请问王老师，在当下通缩的情况下，确实应该卖房持币，但持币是否会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如此大规模的货币超发，如果汇率大崩盘，会不会带来金圆券的效果？手里的货币会不会变成废纸？金圆券是通胀，我们现在讲中国面临的是通缩，通缩是价格下跌，通胀是价格暴涨，价格暴涨货币就会贬值，这就是基本逻辑。那你现在讲的是，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货币超发，很多人喜欢讲货币超发，货币是没办法超发的，理解吗？货币为什么不能超发？因为货币的发行是在非常有限的渠道内发行。就是说当你货币发行超过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会阻止你继续做下去。我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喜欢讲货币超发，货币超发是有条件啊。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我不觉得中国人民银行有条件货币超发。中央银行它的货币发行对象只有一个，只有一类，就是商业银行。 谁都发不出，商业银行发行货币啊，他向他提供再贷款。那通常的传统的标准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当然中央银行也可以去国债市场，国债市场买国债卖抛出的人民币。但是国债市场实际上主要还是银行。其实所以其实讲来讲去，人民银行或者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它的对象就是商业银行。这是第一条。好，当商业人民银行或也好，中央银行也好，美联储也好，他们每天都守的那个水池啊，资金池啊，或者国债市场，我们通常讲国债市场，守着这个水池，站在水池旁边干什么呢？看水多水少，水多了呢就舀出一点来，水少了呢就往里面倒点水。为什么？它就维持什么？维持它的利率水平。维持它的利率水平，它中央人民银行也好，美联储也好，每天都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在那边在旁边看看什么，看利率啊，叫维持这个利率稳定，稳定在一个基本的水平上。所以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当它使劲向市场上大水漫灌，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货币超发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利率就会暴跌，对吗？因为你水涨船高嘛，啊，水落石出嘛，啊，你供应量一多，利率是什么？利率是货币的价格，价格就会下跌。那利率价格下跌意味着什么？汇率也会下跌。如果你要维持你的汇率稳定，那你就不能够使劲往里面倒水。所以这实际上，这就是经济规律，经济规律会约束它，制约它，它就没办法。就是你说的货币超发，货币超发在一个条件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什么情况下？市场需求非常旺盛，你只要人民银行只要往市场上倒水，马上就有人担走了，马上就有人挑走了。我往那边倒一桶，一桶就倒走，两桶倒走，那这桶里面的水就会跑到市场上去，市场上的货币就增加了，物价就会涨。如果你现在钱只会倒来倒去，都是倒的银行的这个水池里面，出不去，就没有用，理解吗？所以呢，实际上很多人喜欢在这喊啊，大水这个货币超发，货币超发是有条件，在通缩的情况下，通缩是什么？通缩这就是没需求，没需求才会通缩。所以在通缩的条件之下，有没有人把那桶水担走呢？没有人把它担走，因为没有需求。那人民银行把一桶水浇进去，一看利率下去了，汇率可能要下，怎么办？赶紧舀回来呗。所以这个件事情大家要理解，我们别喊口号，我们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现在从通缩的角度来看，持币是最优的策略。在通胀的情况下，持货是最优的策略。通胀我的持货，比如说持房产，持各种投资品是优的策略，股票都属于优的策略。但通缩持币是优的策略。那你说它会不会发生有一天突然崩掉了？有可能，任何政府都有可能货币崩掉。为什么？因为他或政府失信，政府要是失信，那货币就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货币现代货币的发行，很多人经常讲啊，这个毛这个毛那个，没有毛。现代货币发行全部都是信用发行，信用是什么？信用就是政府的信用，以政府的信用作为发行准备，就是所谓的毛。发的没有的，如果你政府失信，这货币就归零，就变成废纸啊。观点：中国的经济严重失衡，我觉得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非常愚蠢的相信所谓的顶层设计，主观意愿的干预社会和经济，而这恰好的特别迎合权贵阶层赵家人的私欲，于是被更加强化放大，后果越发惨烈 观点，中国过去的杠杆操作成为操作成长模式，在疫情期间碰到了瓶颈，其后重点赌注的发展模式也起不了作用，反而因为大量的掏空面临雪崩的局面。嗯，我没有看懂。你在讲杠杆。杠杆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杠杆率，通常讲的是杠杆率。杠杆率讲的是借贷率，或者是我们借的钱跟我们拥有的资产的比例叫杠杆率啊。那么杠杆现在的情况就是老百姓杠不动了。老百姓干不动了，这个政府也干不动了，企业也干不动了，基本上，所以剩下的情况就是去杠杆。那么去杠杆意味着什么？去杠杆意味着资产价格要下跌。资产是什么？资产就是房地产，股票就是资产啊。就中国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去杠杆的过程。因为他的杠杆借不动，就政府债就是杠杆，政府债就是杠杆的结果啊。观点，只要人们对未来预期持悲观的看法，经济好不起来，这个说的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啊。政府不释放更具改革和挑战政治利益集团的举措，就很难改变什么。毕竟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后，廉价劳动力和房地产红利是一次性红利，过去了就没了。我不知道房地产有什么红利，房地产没什么红利。我们通常讲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其实是一个很脏的词。什么叫人口红利？就是你工资低呗，这就是人口红利，就是能够把你作为一个廉价劳动力使用的条件，叫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个很脏的词，因为它在贬低人的价值。不要用的，人口红利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说啊，这个国家现在有人口红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工资还没涨起来。啊，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别以为人口红利什么好事，人口红利对每一个人都没好处，要什么人口红利啊？房地产红利我就不知道是啥意思啊？什么一次性红利？嗯，房地产是什么？房地产本质上来说是当地的财富的一个表现。你比如说，我们做出口贸易啊，这个城市做出口贸易做得很好，然后他就做出口贸易就积累财富，对吧？大家都挣钱，挣钱干什么？挣钱就买房子啊，买房子呢，房子价格就上涨，房子会涨多少呢？房子就取决于他们挣了多少钱，他挣的钱越多，房价就越高。所以房地产本质上是财富，当地财富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你像比如说 Boston 有个鳕鱼角，鳕鱼角那个鳕鱼角它是什么呢？它是当年的捕鲸业，美国的捕鲸业码头在那边，所以你在鳕鱼角那一带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为什么？就是那些船主就当年就捕鲸挣钱。这美国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其实全世界的人口都是一样的。他挣了钱干什么？盖房子。因为他有钱，所以他盖的买块地盖房子，盖的特别漂亮。各种各样的高品质高细节很漂亮的房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房地产的本质是财富，就是你挣到了钱，这些钱就跑到房子上去了。好，我们翻过来讲。那如果当你经济不好的时候，房价一定会跌。为什么？财富没了，财富没了，房价一定会跌。那你想一下，你想想看，你周边的人挣着钱了吗？这两年如果大家都在亏钱，房价一定会跌啊。 请问王老师，中共会不会跟美国学习，国内也推出稳定币牌照，让各大企业购买国债来缓解债务危机？不可能啊，中国不可能碰这些。为什么？人民币现在自由兑换都没有，人民币是世界上本地球所有的货币当中，包括津巴布韦的货币，最脆弱的货币就是人民币。为什么？因为它连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为什么人民银行打击这个叫什么比特币，一开始不遗余力的打击比特币，比特币都给中国带来多少利益啊，挣很多钱，特别是人民银行这帮人挣很多钱，他这就要打击他。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打击比特币，就是不能够让它存在，它存在人民银行一不小心，人民币一不小心就崩了，所以一定会一上来就打击比特币。后来就是像什么，还记得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搞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目标是什么？数字货币的目标就是微信支付跟支付宝。为什么？微信支付跟支付宝本身它并不是货币，它只是个支付平台，但是它支付平台它的量一跑大之后，钱都跑到它那儿去之后，它虽然只是个过道，但是这个过道变成什么？它变成了一个闸口。那人民银行心里不踏实，不踏实怎么办？我搞个数字货币把它两个灭掉，人民银行想的是这个事儿。灭得了吗？当然灭不了。共产党的事情就是拉，就是哑哑巫，我们的方言叫哑哑巫，就是他娘的不行。他虽然有政权，政权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这帮子人不行，一上来就吹牛啊，我们的数字货币有货币属性，有电子属性，这个属性那个属性，各种属性要实现，那要有属性特征。那些属性特征，我举个例子，线下交易，我是货币，我跟你的电子支付不一样。这当数字人民币那个局长吹牛，这个现在这个这哥们也给抓了哈。所以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是货币，我们有货币属性。货币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在线我也能交易，就像你的纸钞一样，不在线也能交易。该这个吹牛一吹，吹出去之后，后来发现，我靠，要是不在线也能交易，这人民币一个不小心出了什么娄子，你都不知道它会一块钱变成多少钱。所以最后你现在虽然他还在搞各种各样的很可笑的行为，但实际上数字人民币已经是不可能推行了，已经不可能实施的了。所以稳定币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任何一个会影响人民币有效性，它货币有效性的金融产品都不可能在中国流行啊，这不可能在中国使用啊。情况现在 SK2 的情况是大家都不买正装，反而小样越来越多人买。 SK2 就是那化妆品是吧？我算了一下，如果把小样加起来和正装加个相比，相当于打了五折。所以通缩让那些用资生堂的中产都选择以前看不起的小样哦。OK， 就是还要消费，但是没办法像原来那么给那么多钱。观点：持有长期低利率国债是自杀行为，因为一般社会保持长期低利率水平的难度比登天还难。2.1 的利率完全覆盖不了未来通胀的可能性。等它涨起来，你就再把它卖掉呗，理解吗？啊，这是流动的啊，这是流动的。你现在先拿着手里，先把现在眼前的事扛过去，然后通胀开始上升，你就把它卖掉。通常会是这样。金融市场讲的是什么？金融市场讲的是我保持各种弹性， 我不能被挤到墙角，不能动弹，那不行啊。提问，我看到有些房地产专家分析说，2029年中国要开始征收房产税，这样可以补充财政。请问王老师，2029年征收房产税的可能性大吗？在可见的未来是零。为什么？因为可见的未来房地产还在跌，你怎么征收房产税？这不疯了吗？所以房产税可见的未来没有讨论的空间，不用理他，不用管他啊。请问王老师，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个口子打开会不会像当年房地产一样越滚越大？一定会呀，一定会呀。去年借了1万亿，不是又不会消失？今年借13000亿，跟明年一加就23000亿了呀。这个肯定是越滚越大的呀。明年再发行，你再涨30%，那就是13000亿、39000亿，就是4万亿呗。4000亿呗，加4000亿，那就是17000亿呗。17000亿发行完之后，你加上23000亿，那就是4万亿了。那明年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发下去，就是4万亿了。4万亿很多钱，4万亿啊，那一定是越滚越大的。跟房，它不是房地产，跟什么？跟其他的国债是一样的啊。这个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温家宝给的政策，地方融资平台这个口子一打开，地方融资平台是谁打开的？这个口子，温家宝干。哎，我就跟你讲，共产党的官没有一个好东西，全干了坏事。现在65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就是当年温家宝种下的这种恶果。没搞东西啊。观点，过去阿根廷就是给债务搞崩了，大部分的国家最后出问题都是债务。大部分国家，欧洲当年的欧洲四猪，对吗？东南亚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债务问题啊，都是债务问题。现代国家出问题90%都是债务问题。现在中国的债务不断的增长，也看不到如何解决债务修复的方式，将来的金融评级肯定会走向垃圾级，可见未来20-30年会可能会更差。第一个，你现在中国的评级是垃圾级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在海外举债非常的少啊，中国是鼓励企业跑到海外去举债，让他们去借债，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基本上中国的债都借中国老百姓的债，所以评级对中国影响不大。如果你说要评级，以现在中国的债务水平来看，应该就是垃圾级了。情况，我小舅子在一汽，以前月收入10000左右，现在4000多，工厂几万三方派遣都回家了，55岁以上大部分内退，发给2100生活费，以前是两班倒，现在一班。他媳妇在当地的屈臣氏，日本化妆品企业驻屈臣氏的代表，以前一个月7000-8000，现在2000多，又找了一个小时工工作，4个小时50块，否则养不起房贷和一个高一的孩子。那是观点，大而美法案名义上振兴经济，实则是毫不掩饰的偏袒富人，减税之余还剥削低收入群体的医疗福利，劫富济贫的暴政。讽刺至极的是， Trump 最忠实的基本盘正是红州的白人穷苦家庭，而这项法案毫不留情地针对他们开刀，是一次赤裸裸的背叛。如此自毁式的操作，不只是政治短视，更仿佛是亲手为自己掘墓。或许中期选举将是他无法逃避的清算时刻。其实很多，你看很多华人支持川普的支持者情况是一样的。你记住，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很多华人用的白卡就用不了了。你记住，你以前用的那个白卡就用不了了， 为什么？因为美丽法案一出来你就用不了了。所以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帮共产党想啊，帮共产党想，有的是这样的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